租界变成国中之国。帝国主义列强运用武力直接侵略中国的同时，还在中国境内强占租界，划分势力范围，造成国中之国的怪现象。外国在中国租界租界，是从公元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开始的。其中规定，开放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五处通商口岸，英国人可以带家属居住。第二年十月，又签订了虎门条约，规定中国的地方官必须与英国官员议定在什么地方、用什么房屋及基地，准许英国人租赁。公元1843年，英国第一任领事巴富尔到上海，跟上海道台公墓九交涉，租下了城外黄浦江边上130亩荒地作为领事馆区域。以后公墓九又发出告示，把黄浦江边的830亩土地租借给英国商人。英国人就在这个区域内修路架桥、树立路灯、种行道树、挖沟排水，其他国家的商人要在租地范围内建房、租赁房屋，必须首先向英国领事馆申请，这就是上海租界制度的基础。这以后，英国领事每年召集租地内的外国人开会，推举管码头、管道路的委员会，租界成了国中之国。但是，即使这样，英国人仍然不满足，他们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大。公元1848年发生了青浦事件，英国传教士都斯等三人违反外国人出行的范围，以一日往返为标准，并且不得在外过夜的规定，闯入江苏青浦传教，跟停泊在当地运送粮食的漕船水手发生摩擦。第二任领事阿里国得到法国、美国、比利时等国领事的支持，硬说距上海90里的青浦是在规定的范围之内，并且用军舰扣下北上的1400艘粮船，威胁清王朝。结果有关官员被革职，10名水手上刑具在海关前示众，其中2名被判徒刑流放。阿里国以青浦事件为借口，强逼新上台的上海道台林桂答应扩充租界，整个租界面积达到2820亩。法国人看了眼红，也在这一年，法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明体尼跟早已到达的法国天主教士商量，通过他们在上海的主教，在上海县城与英租界之间租赁房屋，设立领事馆。青浦事件之后，他们逼迫上海道台吴建章在公元1849年发布公告，把英租界以南的980亩土地作为法租界区域。美国人也不肯落在后面，美国第一任驻上海的领事吴立国把领事馆设在英租界内，另一任美国领事到上海，跟上一任领事一样，在自己的领事馆升起美国国旗。英国领事对他们在英租界升美国国旗一再提出抗议。英国领事事实上已经把在中国领土上的租界看成英国的领地。在法租界划定后，美国领事向上海道台提出抗议，反对其他国家在法租界内租地必须得到法国领事同意的规定。英国领事从自己利益出发，也支持美国的态度。迫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，上海道台还答应把英租界北面的虹口一带划为美国租界。公元1853年，在金能亨任美国驻上海代理领事的时候，英国正式同意美国人在英租界内租地可以不经过英国领事同意， 这样，原来给予英国领事的专管特权和升旗的问题也得到解决，而法国领事本来的对法租界的专管权，因为英国和美国的反对，也没有严格实行。过了十年，上海道台又被迫划出苏州河北岸7850亩，成为美国租界。接着，美国租界和英国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，直到20世纪30年代扩展到8万亩。其他西方国家也纷纷强占租界。到公元1904年，英、美、法、俄、德、日、意、比、澳等国在上海、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天津、镇江、汉口、芜湖、重庆、杭州、苏州、沙市、长沙等16个城市已经有租界30多处。在这些租界里，殖民地制度不断加强，中国在租界的权利渐渐被侵犯、被剥夺。西方列强在中国开辟的租界是实际上的一个个国中之国。中国的半封建、半殖民地化又深化了一步。